你发光的时候到了。作者：罗伯·鲁弗 （Rob Rufus）。 第五章：分清两个约，分清摩西的旧约和基督耶稣里的新约，旨在使人脱离宗教的巫术。我们涉及到的有些真理，考验我们的头脑，挑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人生的各种看法。请大家安心的体验和处理这些感觉和情绪，不要因着在这方面感觉不好就感觉不好。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感觉不好很正常，其实倘若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反倒有了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看待人生和福音。所以谁都不要感觉他们因着信的不对浪费了生命。按着天国的经济学原理，什么都没浪费。旧约和新约的混杂生成了一种杂交宗教，一种变异的怪物，使人降低了对上帝的盼望和坦然无惧。真正的问题出在律法和恩典的混杂。这种搅扰人的混杂物，它以残忍和猛烈的定罪使得上帝的百姓寸步难行。我们迫切需要学会怎样避开它。问题不在律法或恩典，问题出在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就连最极端的宗教狂热人士也不是单纯传讲律法。许多人自称相信恩典，传的却不是单纯的恩典。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明目张胆或不易察觉的将律法和恩典掺杂起来，毒性很大，能生成一种精神分裂的宗教，导致人心怀两意，同时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两种截然不同的智慧源头汲取养料，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一种代表这个世代的智慧，另一种代表从上头来的智慧。耶稣对法利赛人大大发怒，因为他们并未将摩西的律法传到极致。他们大大冲淡律法，使自以为义的人有能力做到他，有遵守他的外貌。我们冲淡上帝的律法，就自动冲淡了恩典。我们还没看到恩典充充足足的流动和运作起来，从而让父更容易笑脸恩待人，行出神迹、奇事、异能，赐下祝福和丰裕，改变列邦。因为我们还没看见律法严厉到极致的程度和不容变通的苛刻程度。现今之所以有大量的讲道将律法和恩典混杂在一起，是因为唯有冲淡的律法才能与冲淡的恩典共存。真正的律法和真正的恩典绝不可能结成这样一种不和谐和可憎的婚姻。事实上，罗马书第七章说，同时嫁给律法和恩典显然是灵性的淫乱，这是最糟糕的淫乱形式。然而人却大大宽容，2000年前让使徒保罗大大发怒和忧愁。任何一种律法马上都会使得基督毫无果效，毫无价值。我们务要将一切形式的律法揭发出来，他们都是属死的执事。人若向律法死了，在基督耶稣里使他活过来，只有单单凭着信心，他的生命才能充充足足地彰显出来，有白白的恩宠、祝福和大能。亚伯拉罕和摩西之约的区别，在全本圣经当中，上帝立了七个约，其中有两个是主要的约，其他的约全都在最后的约，在基督耶稣里的约里得到最终的应验。各个约的影子和预表全都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和恩典之约，这是永远的约，里面找到了实质。其他的约中没有借着十字架得到实现的一切东西全都终止，他们既是暂时的，也就过时了，他们只有退去，不再有意义。摩西之约就完全属于这一类的约，它是暂时性的约，立约的时候并未当作永远的约，但在它内部有一些论到以色列地的应许是永远的，这些应许确实借着十字架应验了，所以 也包含在新约当中。另外，上帝在亚当堕落之前与他立过一个约，上帝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又跟他们立过一个约，上帝向大卫启示的时候跟大卫立过一个约，上帝还因着以色列的立过一个约。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写道，上帝预先借着亚伯拉罕传福音，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其实是有待在基督耶稣得到证实的新约。耶稣来了，为要应验亚伯拉罕之约，证实上帝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因为没有比上帝更大的，所以上帝指着自己起誓。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希伯来书6:13-14。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从未废掉亚伯拉罕之约，而是在基督里证实了他。然而，上帝却在十字架上永久性的废掉了摩西的律法。这一点我们务要搞清楚，才能明白新约。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上帝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加拉太书3:12-17，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3:29，所以当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他是向那一个后裔启示，其实就是我们所归属的耶稣。我们常常忽略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当摩西律法在西奈山上揭幕的时候，亚伯拉罕之约依然有效，并未被律法之约废掉或撤销。可悲的是，以色列人自以为意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出埃及记19:8，他们根本不应该接受律法。他们本该说，我们愿意遵守弥在亚伯拉罕身上赐给我们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律法之约并没有终止亚伯拉罕之约，并未废弃这个本于恩典和信心的约。你若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按着上帝的良善进入恩典和信心，过的却不是完美的生活。他下到埃及，在撒拉的事上说谎话，自称撒拉是他妹子，不是他的妻子。撒拉已在上帝的恩典和生命当中大大更新，70多岁肯定还相当貌美。上帝使他身体强健，焕然一新，年老的时候还能生孩子。亚伯拉罕做了错事，然而上帝依然保护他，警戒法老说，撒拉是别人的妻子，若不释放他，必定招来某种杀身之祸。法老立刻打发亚伯拉罕和撒拉离开埃及。他们走的时候满载着金银。亚伯拉罕把事情搞砸了，最后却还是蒙了祝福。朋友们，我知道这不公平，但这才叫恩典。上帝不是按着律法对待亚伯拉罕。随着时间的推移，亚伯拉罕学会怎样在上帝面前毫无指摘的行事，最后变成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但他是因着相信蒙福的应许而在恩典的约中，这应许却不是因他遵守了律法。他的儿子以撒犯过同样的愚蠢错误， 也在妻子的事上说谎话。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模一样，他在饥荒中撒种，当年却得到百倍的收成。他蒙福，蒙福，又蒙福。以撒的儿子雅各有骗人的名声，也是一个坏蛋。雅各将哥哥以扫的祝福从爸爸那里骗过来，后来他逃避以扫，因为以扫要杀他。雅各到了伯特利，上帝非但没有惩罚他，反倒赐福给他和他的后裔。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创世纪35章11月12日，雅各有几个儿子也很邪恶，他们做过可怕的事，然而上帝依然一个都没惩罚他们，因为当时还没有律法。以色列后来在埃及做奴仆，他们哀嚎哭泣。圣经说，上帝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恩典的约。他以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出埃及。我们再次看见上帝立约的百姓满载着金银离开。上帝将红海分开，他们在干地上走过去。他们来到马拉的水边，上帝的本意是为他们的肠道消毒，清除他们体内的变形虫，为他们提供白云石和钙类的营养物质，使他们强壮。他们分辨不出上帝在苦水中的善意，于是启动了默认设置，抱怨，发牢骚。他们依然有奴仆心态，所以上帝把苦水变成甜水。他们叛逆上帝，但上帝并未杀他们，而是按照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对待他们。尽管上帝对他们这样好，他们却继续抱怨，以不幸的心行事。最后时间到了，上帝终于将他们想要的赐给他们，满足他们自己的意思。他们一直埋怨上帝不够良善，于是上帝向他们颁布律法，将他们内心的光景暴露出来。他们本来应当马上悔改，然而他们却傲慢地发出一个他们永远都不可能信守的诺言：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出埃及记19章8律法在西奈山颁布下来之前，没有杀一个人，没有审判一个人，没有火，地也没有把他们吞下去。在西奈山，摩西拿着两块石板，甚至还没有下到山脚下，他们就已违背了第一条律法。他们在拜一只金牛犊。朋友们，这是律法的诠释，它不能使你称义。律法一颁布，他们立刻陷入拜偶像，因为律法一定使人拜偶像。律法能使我们追求错误的东西。在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约之下，是金子在追求他们。在律法之下，他们将财宝变成偶像去拜。律法颁布下来的当天，上帝的愤怒爆发出来，致死了3000人。在西奈山之后，我们看见死亡、审判和愤怒，因为有了律法。在西奈山之前没有愤怒，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只有祝福、祝福和祝福。与此同时，上帝从未废弃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色列人本来可以说，上帝啊，我们在摩西律法上悔改了，我们想要弥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等到大约1450至1500年后耶稣登场的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的意识当中已将亚伯拉罕清除掉了，只剩下摩西和律法。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上帝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加拉太书3章18，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加拉太书3章23，你愿意像犯人一样被人看守吗？我愿意做犯人，做基督的犯人。我不愿做律法的犯人。律法的犯人被看守，被囚禁。 朋友们，当你被囚禁的时候，你的生活受到限制，在遏制之下。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3:24-29，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加拉太书4:21-5意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从夏甲生的儿子，他跟以撒在同一个家中长大。儿子以撒是从圣灵的大能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则是人为努力所生的儿子，他们在同一个家中长大。以实玛利得到亚伯拉罕家中的福，却从未获得产业。你看见，有些基督徒安于接受一种律法和恩典的混杂物，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祝福，但他们并未得着产业。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但在律法以下，却永远得不到儿子的完整名分。一旦我们明白这两约之间的区别，就得着释放，脱离了哄骗我们的巫术之灵，开始随从单纯的恩典行事。这是一件渐进的事。我没听说有人100%随从丰满的恩典行事，我诚然也没有，不过我已在路途上。我并未活在对律法的惧怕当中，到处寻找律法，因为这不在恩典的核心。上帝只是对我们的心说话，你想要光吗？你愿意行在光中吗？你敞开接受它吗？你要做出调整吗？你要改变心思吗？或者你要采取防御姿态，不肯改变呢？当带领人采取防御姿态，在他们的立场思维安营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继而从那时起就会生出苦难。然而，有些人却在心里说，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意查考上帝的道，结合上下文来阅读，我们想要看见，这才是愿意学习真理的心。我们不应当带着成见来看待经文。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今天在地上有许多许多的人确实带着新约的镜片，但麻烦在于他们的镜片上也留有一些旧约的划痕。无论他们往哪里看，总能看到新约的真实情况，但他们也在想象上帝不喜悦，其实根本不是上帝不喜悦。 他们认定自己生病或者生意失败，责任在上帝身上，因为他们犯过一些可怕的罪，上帝在惩罚他们。有可能是上个礼拜做过的某件事，或者多年以前做过的某件事。他们应当从新约的镜片上擦掉旧约的划痕，好叫他们看到纯粹的恩典。两个月的分界线，我要表达非常重要的一点，摩西之下的旧约有起点和终点，基督里的新约却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因为它是永约。这一点极为关键，因为我们若把新约的开端设定在它的真实起点之前，在读经的时候，有些经文明明是在订立新约之前说的，我们也会认定它们是新约的经文。这是一个有可能使人大大误解的范围。首先，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永恒的上帝，他取了人的肉身来到世间。他来了，与撒旦的灵截然相反。撒旦要高举自己，升到与上帝同等的地位，因此被逐出天堂。随后，他又以同样的迷惑手法迷惑亚当。亚当若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能像上帝一样，创世纪三章五。末后的亚当所做的与路西弗截然相反，他曾与上帝同等，现在依然与上帝同等，却没有紧紧抓住与上帝同等这件事不放手，因为他的身份很稳固。他舍弃了天上的名望，自己卑微，取了人的形状，他效法人的身份，成为奴仆，顺从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着耶稣的名，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腓立比书二章五杠十一，上帝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这节经文的意思，不过是说，耶稣虽是全然的上帝，却舍弃了上帝本有的特权，取了人的形状，在十字架上赎出我们脱离律法和死亡的咒诅。当他从死里复活，升为至高的时候，以人的身份坐在上帝的右边，基督耶稣这个人是全然的上帝，并且一直以来都是全然的上帝，他重新执掌神圣的权柄。他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换言之，他不是以辖制的方式做元首统治教会，而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每一个时刻里，无论现在还是过去，耶稣都是上帝。他是上帝确切的形象，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一章三，即或他曾以人的样子降临，他的神性也从未减少。他的神性在他的人性内受到抑制，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依靠圣灵行出来的。正因如此，他曾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做的，因为亚当不是上帝。首先的亚当永远都不可能是上帝，但上帝却让他出任联邦元首。所以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只有以人的身份降临，打败魔鬼，收复首先的亚当所失去的东西。耶稣在地上说话的时候，他是带着上帝的权柄宣讲父的话。我要你听清这一点，耶稣是上帝，使徒保罗只是一个人。我们不能高举保罗的话超过耶稣的话。事实上，保罗是靠着启示行事，因为耶稣不单在福音书中说话，还继续借着保罗和其他人说话。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说，我是耶稣，所以保罗在耶稣面前扑倒。耶稣继续不断地说话，甚至借着书信说话。 所以我们还是要问，新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首先我们来看旧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旧约是在犹太民族称为五旬节的那天开始的。律法在西奈山上颁布下来的时候，正值在埃及过了逾越节之后的50天，因此才称为五旬节，意思是第50天。那一天律法颁布下来，也是在那一天上帝借着律法而发的愤怒致死了3000人。然后整个祭司制度必须到位。上帝想要的并不是祭司制度，也不是摩西的会幕，而是因为以色列的自义，他只能将律法引进来。然后因着他的怜悯，他只能将献祭制度引进来。希伯来书第10章说，他并不喜悦旧约的献祭，但他喜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1500多年之后，另一个约在五旬节临到地上。人类做了一件远比拜金牛犊更为恶劣的事，他们刚刚把荣耀的圣子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上帝非但没有降下愤怒，反倒把圣灵浇灌下来，当天有3000人重生得救。两个不同的五旬节，一个来自西奈山，一个来自锡安山。我们在4本福音书中看到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属于新约，因为还没到十字架。律法依然生效，因为还没有废掉。当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活在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启示中，这是以色列的名分，但听他讲话的人倚靠的却是摩西，而不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耶稣施洗约翰之前的时代称为律法和先知，然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起，上帝的国是努力进入的。从约翰到十字架有一个过渡期，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因为末后的亚当正在收复借着首先的亚当所失去的堕落产业。他是天国的君王，他在显明天国的好消息，好叫身边的门徒也蹭上一点相关的恩膏。他们看到天国显出来的一些要素，新约的中心人物就在那里，在他们中间行走，但新约还没有来到。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耶稣说过的一切话，但也必须区分他以摩西的精神所说的话和以亚伯拉罕的精神所说的话。因为我们高度敬重他的话语，所以要结合上下文，用很好的释经方法，搞清他是对什么人说的。假如耶稣说的一切话都是新约真理，我们就会遇见困难，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只能把他说过的一切话强加在新约百姓的身上。对法利赛人，他将律法说到极致，他重新解读律法，因为他们冲淡了律法。他常说，你们说摩西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不是在颁布新约的律法。我们不在摩西律法以下，刻在我们新版上的律法不是10条诫命。刻在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心版上的是上帝的新性情。我们在上帝的性情上有份，刻在我们新版上的新律法引导我们荣耀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在遵守律法，而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有人提出刻在我们新版上的律法是旧约的律法，他们不会止步于10条诫命，他们还会告诉你，至少有600条律法我们必须遵行。他们已将新约贬低到这种程度，甚至还会更进一步。他们会说，既然在律法以下上帝期待人遵守超过600条律法，在恩典以下他期待的数量会更多。在恩典以下他期待我们达到更高的律法标准。这可不只是语义学，这是以非常危险的方式玩弄圣物，许多真诚的人都做过这种事。事实上我自己也做过。耶稣将律法的极端严酷性讲给百姓。假设一个人在律法以下心里动了淫念，耶稣说这是犯奸淫，可判处死罪。我们若把这句话视为新约的律法，基督徒若动淫念 就当判处死刑。律法是属死的执事。每当我们设置一种外在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时候，就将自己置身于律法以下。基督已为我们达到标准，我们已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我们的罪权都得了赦免，他不将任何的罪归给我们。耶稣讲明律法极端严酷的另一个领域是休妻，他们随便因着一点小事休妻，玷辱婚约。所以耶稣对他们说，除了犯奸淫，因为其他原因休妻的，一律是与后续的配偶犯奸淫，马太福音5:32。我觉得我们没有权柄把这种思想带到新约里面。我已经结婚41年，也没有草率对待婚姻，但今天在上帝的国里，有一件可悲的事，有可能你杀过几个人，只要悔改就能挽回过来。然而如果你是长老，只要离过一次婚就无可挽回，你就完蛋了。这是一个事关良心的问题，教会需要搞清楚。亚伯拉罕之约的奇妙一直延续到西奈山，一直到律法颁布下来的前一天，他们还在享受恩典的美好。从西奈山一直到五旬节，他们在律法以下。从西奈山一直到基督完工复活，然后到耶稣基督逾越节死在十字架上50天之后，一直到五旬节，他们都在律法以下。新约从五旬节开始，在此之前耶稣在报告新约的到来。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必须问问自己，耶稣的话是说给受亚伯拉罕精神影响的人呢，还是说给受摩西精神影响的人呢？有人说，耶稣说的一切话都必须当作新约真理贯彻执行，但我们为何没有把手砍下来，把眼睛弯掉呢？马太福音5:29-30。我相当严肃地写下这些话，言辞也有些激烈，因为我们必须前后一致。令人稀奇的是，有人断章取义地解读耶稣说过的一些话，又刻意避而不谈照着律法的严厉性和完美性而真正要求的惩罚。朋友们，在律法以下，若有人不遵守律法，就当把他们打死，用石头打死。律法极其严酷，所以才有人冲淡律法，将它与恩典混杂在一起。然而我们若像耶稣在十字架之前所传讲的那样，按着律法的全部经义遵行它，那就必须施行惩罚。如果你的眼睛使你犯罪，就把它剜出来；如果你的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耶稣可不是在打比方。如果现代教会相信耶稣宣讲新约百姓要有这一切的身体状况，那我们应当在讲台上听见，大家一起拍胳膊头，关掉头顶上的灯吧，因为我们的眼睛全都剜出去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别瞎扯了，我们说真话吧。亚伯拉罕的三个后裔，在路加福音13章，耶稣走进一间正在传讲律法的会堂，有一个女人受一种生病的灵邪治，弯腰已有18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管会堂的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医治措施。事实上，如果你看字里行间，他们已经对他说过，他之所以有这种身体状况，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律法，所以上帝的审判临到他。耶稣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路加福音13:12，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依然弯着腰。这就好比我们第一次听见恩典的声音，依然因着定罪而弯腰驼背。于是耶稣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然而管会堂的非但没有因着这个女人的医治而高兴欢喜，反倒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从而违背了摩西律法。耶稣责备他们，说他们假冒为善。然后他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路加福音13:16管会堂的羞愧难当，百姓却因耶稣的权柄而欢喜。耶稣从摩西转回到亚伯拉罕，因为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在恩典之约以下。医治是儿女的饼，亚伯拉罕的儿女。你来想象一下，这个女人18年来一直看着蛇的饭，地上的尘土，现在直起腰来了。18年啊，6+6+6，人文主义的印记，人为努力的印记。她直起腰来，18年后看到的第一张脸就是上帝的儿子。今天世界各地有太多的人被666所捆绑，他们听见这信息，直起腰来，第一次面对面看见耶稣。他肯定心里在想，这些法利赛人一直在教导我什么？这些年来，我以为我弯腰驼背，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招致上帝的审判。但我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啊。尽管亚伯拉罕也有一点混蛋，他还是领受了恩典和祝福。他甚至说谎话，上帝却依然祝福他，因为他不在律法以下。我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啊。现在我必须暂停一下，先说一句，你的带领人若在传讲律法，你要客客气气的，以谦卑的态度去探讨这些事。你领受了恩典的启示，千万不要向带领你的人叫板，责备他们。没错，我们第一次听见这信息，有可能发怒，但请你不要怪罪你的带领人，要怪你自己。你有圣经，所以现在是你自己查考圣经的时候了。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8章富有少年观的故事。耶稣处理这件事跟受到生病的灵折磨的女人截然不同，因为这个少年官不是谦卑的寻求恩典，而是自以为义。摩西的律法是为自以为义的人颁布的，亚伯拉罕的约是为谦卑寻求恩典的人设立的。富有的少年官问耶稣，他必须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假如耶稣对新约之下的人说话，他估计会说，你当信我，就必得救。然而，他并没有将福音的好消息说给这个人听，而是跟他讲摩西律法。耶稣其实跟他说起前5条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路加福音18:20，耶稣对他说，他必须遵守所有这些诫命。富有的少年官回答说，律法他从小就都遵守了。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意识到他自以为意的光景呢？还是他明明没有遵守，却在说谎话呢？非此即彼。耶稣没有跟他谈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谈恩典。耶稣听这个人说他已经遵守了一切的诫命，便纠正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路加福音18:22，耶稣知道这个人违背了第一条诫命，因为这个人其实贪爱钱财，钱财才是他的上帝，他心里贪婪，他爱钱财超过爱上帝，所以耶稣才跟他讲律法，显明他的自义。这个人忧忧愁愁地走了，尽管耶稣爱他，却没有追着他不放。在下一章，我们相对应地看到税吏长撒该爬到树上，因为个子矮看不到耶稣。他是出了名的坏蛋，骗取人的钱财。跟前面这个人一样，他也贪爱钱财，但耶稣在撒该身上看到一种与富有的少年官不一样的东西。他看见撒该在按着律法的义这方面没有骄傲心理。这个人知道他做错了事，他需要恩典。耶稣抬头看见撒该在树上，叫他下来。随后耶稣不请自来，到撒该家里吃饭。你若留意他们的对话，就会发现耶稣从未将律法放在他身上。事实上，耶稣甚至从未向他提起摩西，而只是同他吃饭， 跟他待在一起。这顿饭吃了一会儿，撒该站起身来，并没有律法放在他身上。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加福音19:8，朋友们，这是内心领受了耶稣的恩典而导致的结果。旧约是内在的，新约是外在的。耶稣上十字架，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好叫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临到我们。他舍命而死，逾越节结束。50天后，上帝的灵浇灌在新约的起点上。我们必须按着正义分解和查考真道。我们必须结合上下文问一下，耶稣为何说那句话？当时他在跟谁说话？动机又是什么？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从未废弃，它依然有效。摩西的约来了，但并未代替或废弃亚伯拉罕的约。基督在十字架上终止了摩西的约，他喊着说：成了。然而摩西的约不但结束了，而且撤销了。也是在这时候，亚伯拉罕的约永远得到确定、证实并正式生效。现在上帝永远按着他本性的良善来待人。新约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上。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8:6，我母亲培养起来的可不是蠢货。我若发现有更美的东西，还基于更美的应许，我便不想要次等的。次等的就算了吧，尤其说他现在已经多余和过时。圣经更进一步，在希伯来书7:告诉我们，律法之约是一份软弱无益的约。这不是人的说法，这是上帝对律法之约的意见。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18-25，这约既是软弱无益，是属死的执事，又使我们假冒为善，受咒诅，搅乱我们，使我们知罪，使我们寸步难行，使我们自以为义。我们为何还要将它与恩典的约混杂在一起呢？这种混杂物是世人所憎恶的。世人实在太恶心，太讨厌有些人站在角落里，打着反同性恋的横幅，高喊着索多玛和俄摩拉。耶稣则会走过去跟人握手，因为他们的罪不会沾染到他身上，他里面的荣耀却会影响他们。为什么有所谓的基督徒向堕胎的医生开枪呢？为什么有飞机撞向大楼呢？为什么打宗教战争呢？按着律法，他们与律法保持一致。律法说，凡是与律法不一致的人都当杀死。圣经说，律法惹动愤怒，招来愤怒，罗马书4:15。我们不应当惊奇为何会发生这些事。西方的宗教基要主义招来巫术的灵，他吩咐人杀死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向他们开枪，狠狠揍他们，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在律法以下，你若杀人，你做的是对的。你若在律法以下，就当照着律法的要求行事。但在恩典以下，我们爱仇敌， 在恩典以下，我们连续人；在恩典以下，我们争取人心。是上帝的良善引导人悔改。律法之所以软弱无益，原因很简单，旧约是内在的，新约却是外在的。内在的意思是说，旧约取决于领受律法的人。在摩西律法以下，上帝与人立约，律法没有错误，也并非不圣洁，但我们若将律法与人的肉体掺杂在一起，就会变成很可怕的事。上帝赐下律法，人若行得正，上帝就赐福他，人却软弱，未能守约，正因如此，他是软弱无益的东西。说到亚伯拉罕之约，上帝其实不是跟亚伯拉罕立约，而是跟独一的后裔耶稣立约。上帝劈开肉立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使亚伯拉罕沉睡，这是一份外在的约，亚伯拉罕跟他毫无关系。父上帝和子上帝从劈开的牛肉块中经过，这份约完全是在万无一失的三位一体内部订立的，所以对人来说它是外在的。所以新约是外在的，跟我们毫无关系，是在我们之外订立的。上帝在新约里非常爱我们，甚至没有跟我们立约。朋友们，当人说上帝跟我们立约，他们称之为新约的时候，事实不是如此。上帝实在太爱你，甚至没有跟你立约。上帝在你之外，在万无一失的三位一体内部立了约，但这个约却是代表你立的，你包含在基督里。所以父与子立约，圣灵代表我们实施这份万无一失的约。正因如此，父怎样待耶稣，也怎样待你。要想让你失去父的恩宠，只有先让耶稣倒退。永远都不会发生这种事。他是你的大祭司，有不可毁坏的生命，父与他立了约，这实属罕见。临到他的一切事，我们都包含在其中，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这可不是软弱无益的约，它像三位一体的无穷大能一样万无一失。我们打比方来说明律法之约的公布，设想摆放了一张长桌，这张桌子一直延伸到天堂，你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来，上帝坐在另一端。上帝颁布律法，要求人100%顺从，最细微的触犯都不可接受，因为律法是一个综合统一体。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雅各书2:10，律法是一个综合统一体，恩典也是一个综合统一体。我们若信基督，上帝便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祝福。律法也是一样，在申命记28:你若完全遵守和顺从律法，就必入也蒙福，出也蒙福，你手所做的工必蒙福，你腹中的孩子必蒙福。仇敌若从一个方向来，上帝必使他们从七条路逃走，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万民都要惧怕你。但另一方面，你若没有完全遵行一切诫命，就必上下左右都受咒诅，咒诅必持续不断进行下去，不但会有贫穷和疾病，还要有毁灭性的可怕咒诅临到你儿女身上。这一切都在律法的咒诅以下，以色列根本不应该同意这个软弱无益的约。他们本来应当坚持亚伯拉罕之约，却因着自义没有这样做。我们回到桌子的比方，你坐在一端，上帝说，好吧，你愿意接受新约吗？它不是软弱无益的约，它万无一失，本于三位一体，而不是本于你。你愿意接受吗？你点点头。于是上帝从桌子那边站起身来，借着万无一失 独一无二的童女生子，差遣他的儿子降临到地上，坐在桌子，你这一边是自己叠加在你上面，100%遵守了律法，成全了律法。然后在十字架上，圣子借着他的死撤掉律法，将他废弃，然后从坟墓中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于是父对你说，现在我要赐福给你，不是本着你的行为表现，而是本着我儿子的行为表现。你是他的义，你入也蒙福，出也蒙福。因着我丰盛的恩典，你要福上加福。倘若世界各地所有的教会全都接受这个启示，会怎样呢？必有谦卑的灵和敬拜的灵，我们会看见永不消退的荣光，信徒甜美、慈祥和透明，不再赶超对方。别人说话的时候，信的人会聆听，不像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抢占先机，毫无礼节。宗教已成为待人粗俗和不体谅人的借口。充满恩典的教会在地上一定会非常美好，因着我们的大度，尚未得救的人必有回应。父啊，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感谢弥，这个恩典福音的奇妙真理，天国的好消息，要像馨香之气传遍万邦。数亿宝贵儿女的内心一直以来都在呼求，要有一些改变。我想更亲近上帝，但我一直感觉做得不够。我祈求你使他们领受这真理。父啊，我们祈求你在地上各个国家，从上帝百姓的身上除去奴仆的恶、巫术的灵，摘下帕子。父啊，就在此时，现在就是这时候，现在就是你在地上显明你荣光的时候。我们祈求你荣光的知识遍满这地，如同水遍满洋海一样。求你赐福给读到这本书的每一个人，愿真理的灵在未来的日子、礼拜和月份里，将真理清清楚楚地解释、揭开、显明出来。奉耶稣的名，阿们。